我们今天看调和式，80页。前面具足五缘，喝五欲，弃五盖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调和五事。调和哪五事呢？调节饮食啊，调睡眠，调身，调息，调心。要调和这五事。为什么要调和这五事？这五件事情调和好，我们就很容易升起禅定，很容易得禅定。那如果没有调好的话，那就可能会造成修定的障碍。那怎么调饮食呢？就是很简单，不要吃太多，也不要吃太少。吃太少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修定，而且容易散乱。吃太多容易昏沉，那呼吸很短，身体变得很粗重，然后气脉阻塞不通畅。那也不要吃坏肚子，要吃比较干净的，比较新鲜比较干净的食物，不然食物中毒啊，怎么泻肚子也是很麻烦。或者吃适合自己体质，适合自己体质的食物，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毛病的话，就是哪些禁忌的食物不要吃。每种病都有禁忌吧，像胃溃疡的话就不可以吃那个有发粉的东西，什么蛋糕啊、面包啊、包子啊、馒头啊，有发粉的都不可以吃。那个腌制过的什么酱瓜酱菜那个也不能吃，瓜类不能吃，杨桃啊、梨啊、番茄啊、芒果啊，这些都不能吃。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我很有经验，所以我讲的很那个很熟悉。所以自己身体有什么状况，就哪些食物不要吃，因为他吃了可能就造成身心的不适，就会妨碍禅定嘛。这就是怎么调饮食，简单说就是这样子。那怎么调睡眠呢？第二个调睡眠也是不要睡得太多或太少。睡得太少没有精神，白天这样昏昏沉沉的，没有精神那个做任何的事情，就是心神很难集中，那就是因为睡眠没有睡好，或者是睡得太少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很欣赏古人不倒丹，然后我就来练习一个不倒丹，功夫没有到还真难。只是造成一个晚上没睡，第二天怎样没有精神，这样的结果，结果睡白天，晚上不睡睡白天，没有什么好结果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是睡饱就好了，觉得精神够这样就行了，也不要睡得太少或者是太多。睡得太多越睡越昏沉嘛，根本没有办法那个提起正念来修行，就是整个脑袋都昏昏沉沉的，当然没有办法用功，所以也不要睡得太多。那调身调息调心呢，它就是分成那个我们要入定前还有正式在修定的时候，还有下座的时候，怎么分别来调身调息调心。那我们既然是练习禅修，不是说我上座才开始调身调息调心，不是，要在平常的时候就要调好，动作尽量不要太粗鲁，因为我们动作一出的话，我们呼吸就急促，我们呼吸一急促，心就很散乱，所以你这样坐下来很难收摄你的身心，入定很困难，因为一个动得太严重，然后现在突然要静下来，这中间的差距太大，所以就很难那个入定。平常就是要练习好，就是动作比较文雅一点，然后比较斯文，不要太大，那讲话也慢慢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慢慢，尽量，因为你动作缓慢，你的息就细，那心呢也容易专注， 那平常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现在坐下来练习打坐啊，开始打坐，那没有差太多嘛，所以就很容易就进入状况啊。所以平常也是调身调息调心也是要注意啊，这个是在还没有入定之前平常就要注意。那在入定的时候调身就像我们每天在练习的这样子啊，先找个蒲团啊，然后上座啊，把那个什么把那个脊椎啊挺直啊，这一切的什么手怎么摆，脚怎么摆啊，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就不要再重复了啊。这个就是调身的阶段，就是把姿势啊做好来。那接下来就是调息啊，我们是一上座那个口吐浊气三口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数息嘛。那其实在这个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还要检查我们的息，我们是不是息相啊，还是说我们呼吸有没有声音。如果呼吸有声音的话，这个是风相啊，可能我们鼻塞啊，或者是感冒啊，或者是气喘病发作了或怎么啊，反正你坐在那边呼吸凄哭凄哭的，那个呼吸的声音很大的话，这个是不调相啊，这个是我们属息很容易散乱，因为息很粗，然后又有声音，所以你是一面坐一面散乱，根本是不可能入定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停下来，要先调息啊。那第二种呼吸呢，就是虽然没有声音，但是它出入不顺畅，这个我们叫做喘相，就是你吸好像没有吸完你就开始吐。我相信有这样的经验，或者吐还没有吐完你就吸，好，所以它出入就打结了。所以你这样子来数息的话效果也不好啊，你还没有吸完就吐嘛，没有吐完就吸，所以它那个出入息打结，所以它就你这样子数息的话就容易气打结，容易气结啊，气结就是气打结，那个吸气跟吐气两个打结，这样子当然也没有办法得定，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暂时不要数，要先调。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气象，就是那个空气的气，就是虽然没有声音，出入也很顺畅，但是你的息是很粗的，所以叫做气象，就是不维系。那你用气象来数息的话，你很容易就疲劳啊，所以你如果平常练习在那边数息，数了一阵子，你觉得哇好累哦，那个可能你数的是气象而不是息象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要了解。所以反正是风象、喘象、气象都是不调象，你不要忙着数息，要先停下来调息，啊，调到出入没有声音，然后顺畅，又维系。绵绵密密，这个叫做息相，这个时候才来数息，你才容易入定啊。所以三种息不调相我们要先调息。那怎么调呢？就是你观想啊，观想全身那个气遍满全身，全身的毛孔同时吸气吐气，先观想气遍满全身，每个毛孔都在吸，每个毛孔都在吐，这样子调一阵子之后，我们的息就会变得比较微弱，那心也变得比较微弱，这个就是息相。好，调到息相的时候才开始数息，就很容易进入随息，然后得止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个就是你上座之后怎么样调身调息。接下来是调心，好，心就是不过就是不是昏沉就是散乱嘛，好，各位就都很有经验，在座中不是昏沉就是散乱，好，那昏沉的时候怎么办？散乱的时候怎么来调心呢？我们也稍微要了解一下啊。如果说在座中，因为白天太累，所以现在一坐呢就打瞌睡啊，实在是忍不住要打瞌睡，或者是没有睡着，可是很昏很昏啊，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数啊，不是数过头就是数丢掉了，因为昏沉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数了，因为效果不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调，怎么来调这个昏沉相？昏沉就是你的心念 往下沉嘛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心念往上提，提到这个我们叫做鼻端白的部分。鼻端白就是鼻端，但是不是鼻子的本身，不是身体的这个鼻子的部分，而是鼻端的前面这个虚空，我们叫做鼻端白，白色的白。把你的心念放在这里，那整个心念往上提之后，头脑就会开始比较清晰，那慢慢的那个昏沉现象就会解除。等到这个昏沉现象除去了之后，我们才开始熟悉。那如果散乱的话，坐在那边思前想后，想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又想又要计划明天要怎么做，什么事情怎么做，想过去想未来，结果坐在那边乱得不得了，心非常散乱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也数不好，那我们就要先调。心散乱是整个气血都在头部，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念整个下降到肚脐的这个差不多这个部位，目的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气血往下降，这个散乱的情况就能够改善。等到没有这么散乱，我们才开始熟悉。那除了昏沉跟散乱，还有两种情况，就是你的心太紧或者是太松，你的意念太过紧或者是过松。太紧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可能打坐的时候姿势就很僵硬，身体很僵硬，像刚刚我帮各位调的时候，调身体的时候，那个推不动的就是身体太僵硬，那身体一僵硬，你的念头就容易抓得很紧，或者是因为你的念头抓得很紧，所以导致你的身体变得很僵硬。那不管是什么情况，都是意念太紧了，或者是那个意念用得太过，就是你要求自己嘛，说我这一做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，所以那个心念就变得很紧张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不要有那个希望心，你就很自然的按照正确的方法这样练习就好了，什么都不求，这样会比较自然轻松。所以这个意念太过的话呢，我们整个气血就往上冲，就会造成你坐在那边坐了一段时间就非常的不舒服，也许是头痛啊，头不舒服，头昏脑胀啊，或者是胸闷啊，觉得好像气都塞在胸部，很非常的不舒畅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，意念太紧的时候怎么调呢？那就是气血往上冲，要把它降下来嘛，所以我们就观想那个气血往下降，那个气都往身体流，往下流，这样子来观想。那气血整个下降之后才继续熟悉。那太松的情况就刚好相反，就是他坐在那里都完全不用心，那心不知道散到哪里去，可能睡着了然后还在流口水，那就是意念太松，太放弛，然后太放纵，都没有去把它收摄回来，完全的就身心就这样子放完全放轻松放纵出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收摄，我们的心稍微这个挺直一下，把这个心呢也收摄回来，身心同时收摄回来，然后安住在熟悉这个正念上面，来修这个熟悉法。这个就是在上座之后我们怎么调身调息调心的情况。那在坐中，接下来是坐中，我们坐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那可能身体就会开始歪啊，所以我们要稍微检查一下，或者是我们自己会感觉说，我好像身体歪掉了，所以赶快把它纠正过来，不要有偏斜或者是那个头太低或者是太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身体稍微调一下，发觉身体不正确了就调一下。那息也是观察自己有没有刚才讲的那个风向、喘向、气象， 这个不调相，如果有的话，也是按照刚才的那个方法把它调过来，把那个习调成习相，绵绵密密啊的这样的一个习相。然后再看自己的心念有没有刚才讲的那个昏沉啊，或者是调局散乱啊，或者是太松啊太紧，也稍微检查一下啊。如果有的话，也按照刚才那个方法来调。啊，这个就是在上座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来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。啊，就是那个上座之后坐一段时间，啊，就是在坐中，我们也是调这三件事情。那接下来就是下坐了，下坐就是像刚刚各位所做的，先土坐，先把我们的心念离开那个所缘境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譬如说你刚刚在数息，你不要马上就下坐了，要先把你刚才心在那个数息上，你的心要离开那个数字，或者刚才在学习上，那心要离开那个学习，把心念放松，然后离开刚才的那个所缘境，然后口吐浊气三口，慢慢的下坐，然后按摩啊这些都把它做好，这就是下坐。下坐之后的这个过程，那我们现在是讲到哪里了？就讲完了，就是怎么样调，怎么调五事讲完了。那最后一个要行五法，前面的从具足五缘，就是具足我们修道的这个助缘，然后喝五欲，让外境不入，弃五盖，使内心不起，调和五事，使我们的身心适当，还要再加上现在这个五法，还要行五法，才能够让禅定现前。所以这个一共加起来是25方便，25个我们必须在禅定修禅定的时候必须具备的这些条件，所以我们都尽量把它做到圆满。那什么是这个五法呢？第一个是欲，欲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之前，我们一定是决定，我决定要做才我才会去做嘛。所以我立志要修止观，我发愿要修止观，我还很好要来修止观。我如果没有决定修止观的话，或者说我不是很好要，不是很欢喜来修止观的话，当然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很好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想成就一件事情的话，我们一定是要先立定志向嘛，我要做什么，然后我才会去实现。所以我们一定心里要有决定，说我现在决定了，下定决心了，我发愿了来修止观，那止观才可能成就。所以第一个这个欲就是帮助我们立定这个志向的意思，那有了这个才能够推动下面一个精进的力量。你发愿要修止观，你才会精进啊。所以第二个就是精进，精进就是不夹杂，然后不退失，勇猛的往前，不懈怠，不放逸。不然你说我决定要修止观，可是我不是很精进，那也不可能成就。所以第二个条件也很重要，我立定志向之后，我要勇猛精进去修习止观，它才可能成就。那什么是推动我勇猛精进、不间断、不懈怠的那个正念呢？就是第三个。我凭什么要这样做？那一定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吗？我经过思维抉择、观察，才做的这样的决定。那什么样的思维观察呢？就是我们比较，我们现在是欲界的众生，每天在忙着无欲之乐，这个是真正的快乐吗？那我如果修习禅定的话，我能够证出禅啊，从这个欲界身进入色界身，而得到那个喜乐、禅悦的喜乐，来相比我现在这个欲界的五欲的快乐，哪个才是真正的快乐的？而且修习止观还可以进一步从禅定开发智慧，还可以达到解脱、开悟、成佛。可是我如果沉迷在五欲之乐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继续轮回嘛，可能 贪嗔痴不断，还会堕三恶道。好，所以一个是轮回的结果，一个是解脱开悟成佛的结果。那我要选择哪一个呢？那当然是要选择赶快来修止观了。因为禅定的喜乐绝对是大过于欲界的快乐，是没有办法相比的。欲界快乐只是感官的麻痹，然后刺激，然后很容易生烦恼。可是从色界开始的那个喜乐就是不一样的，他那个身心的喜乐是绵绵密密的，不断不断从内心涌发出来的，而且还可以有定开发智慧，达到涅槃。所以这样子比较之下呢，我当然是决定我要好好的修禅定。那我禅定成就，我还可以发愿来度众生，所以不但可以自利，还可以利他，还可以满足，就是实现我的四弘誓愿。所以我这样子分析的结果呢，我就是立志要来修止观，而且很好要来修止观，一定是很勇猛精进来修止观。所以第三个念就是常常意念，欲界跟色界他们的差别。那也是第四个，这个巧慧，善巧的智慧，就是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思维观察之后，就有这个分辨的智慧了。这个智慧是非常巧妙的，所以叫做巧慧，善巧的智慧，就是说我们善于分别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的抉择，我们抉择走止观的路线，走将来要度尽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路线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善巧的智慧。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一心一意的，最后一个一心，才能够一心一意的，一定要成就止观，一定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非达到这样的目标不可。这中间绝对不退缩，绝对不后悔，绝对不半途而废。我下定这样的决心，这个就是一心。这一心坚固的程度好像金刚一样，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就摧毁的、毁坏的。所以有了这五个五法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成就止观。所以这个五法也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。那下面正式的修行呢，第六正修行开始，我们就下一次来讲。